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授中华传统文化反被抓，广东三人遭中共非法判刑，河北善良妇女杨迎春被冤判三年，幸福家庭被摧毁，湖南龚湘辉被当局劫持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惠州市博洛县三名法轮功学员赵天华、陈华良、练日光2021年5月被博洛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九潭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今年10月27号被惠州市惠城区法院非法判决，赵天华被非法判刑七年，勒索罚金50万元，陈华良与练日光都被网判四年，勒索罚金2万元，三名法轮功学员均提出上诉。赵天华先生今年51岁，大学毕业后在南海市松岗镇农业银行任会计，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2年赵天华被阳春市公安局非法劳教三年，后来他又被阳春市公安局列为管控对象，长期被监控和骚扰，赵天华被迫离开阳春市。2017年7月，赵天华为向孩子们传授中华传统文化，在惠州市博洛县元州镇开办了灵泉学堂。陈华良先生今年65岁，贵州省贵阳市人，曾在贵州商学院任教师，因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陈华良被中共法院网判三年，后被无理开除公职。陈华良在灵泉学堂教国学。练日光先生今年56岁，毕业于阳江师范学院，曾任阳春市春湾镇卫国乡小学教师，因为修炼法轮功，2007年练日光被阳春市法院网判5年，后被非法开除公职。练日光在灵泉学堂教数学。2021年5月11号，博洛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九潭派出所警察以检查非法经营为借口，从邻居家闯入灵泉学堂进行非法查抄。查抄中发现有法轮功书籍，警察将赵天华绑架，他的妻子蔡回斌、灵泉学堂的教师陈华良、练日光、王立飞、彭坚也一块被绑架，六人被劫持到博洛县看守所。非法关押37天后，蔡慧斌、王立飞、彭坚被释放回家，赵天华、陈华良、练日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博洛县检察院非法批捕。同年10月28号，博洛县法院对赵天华、陈华良、练日光进行非法庭审，三位律师分别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今年10月27号，惠州市惠城区法院无视律师的无罪辩护意见，对赵天华、陈华良、练日光下达非法判决，三人均已提出上诉。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1号，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法轮功学员杨迎春女士被景县法院非法开庭，并于9月份被网判三年。现年54岁的杨迎春家住河北省景县城关镇郭小旺村。学练法轮功前，杨迎春患有妇科病、鼻炎、咽炎等疾病。修炼法轮功后，杨迎春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不久，他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2020年，杨迎春在给三个学生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景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景县公安局警察伙同检察院和法院黑箱操作裸制罪名，构陷杨迎春。今年9月，杨迎春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龚湘辉女士2020年10月被长沙市五里牌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浏阳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四个月。今年7月，龚湘辉被劫持到湖南省女子监狱迫害。现年49岁的龚湘辉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真善人为标准做好人。不久，他所患的风湿、眼疾等病症都消失了。 丈夫陆从英目睹她的变化后，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在真善忍原则的指导下，一家人其乐融融。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龚香辉一家就失去了安宁。2001年，龚香辉和刚满一岁的儿子及公公婆婆共四人被警察、街道办、社区人员绑架到洗脑班，24小时有人贴身加控。龚香辉被非法关押了近三年，龚香辉的公婆被洗脑班非法关押两年多。在芙蓉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洗脑班，龚香辉被芙蓉区公安分局警察关在最隐蔽的房间，强行按手印、拍照、殴打、拽头发、扭手臂、掰指甲，致使龚香辉的指甲盖被掀翻，左手手臂扭伤。2003年，因龚香辉拒绝所谓的转化，被强制堕胎，被劫持到长沙市唠叨和洗脑班迫害一个多星期，在那里被强拖出去看污蔑造谣法轮功的音像资料。他还在楼梯上被拖来拖去，手臂和脚受伤。2012年，龚香辉的丈夫陆从英因讲述法轮功真相被无理辞退工作。2014年，陆从英被芙蓉区朝阳街道办人员绑架到唠叨和洗脑班，迫害近一个月。如今，龚香辉又被非法判刑，陷入冤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巴黎人表示真善忍是智慧，西澳民众表示法轮功为人类带来了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5号，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巴黎中心地带的圣米歇尔广场进行了弘法、讲真相和反迫害征集签名的活动。醒目的横幅、展板、优美的练功音乐，法轮功学员平和的功法演示吸引了来往的游客了解真相。很多人都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迫害，并鼓励法轮功学员坚持下去。阿蒂卡·奥西里斯是公务员，得知中共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他说，这是非人的行为，生命是神给予的，是不可侵犯的，要制止这种暴行。奥西里斯现场学练了法轮功功法，感觉身心放松。他说，真善忍是智慧，这个功法非常平和，能达到内心的幸福，这就是健康。他表示回家后要上网学练，还要到家附近的法轮功练功点去练功。巴产家布拉克洛在巴黎多芬大学学习金融数学，他说，真善忍是很重要的价值，中共是专制，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是犯罪。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5号，在澳洲珀斯坎宁顿展览中心和展览场地举办的年度农展会活动上，法轮功展会受到民众的喜爱和支持。不少人对法轮功感兴趣，询问相关信息，想要学练功法。还有的表示，法轮功为人类带来了美好，中共不应该如此对待法轮功学员，迫害应该立即停止。法轮功学员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免费教功。同时在大舞台上，学员们演示法轮功舒缓祥和的舞蹈功法，还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腰鼓表演。阿迪拉·阿马尔和他的先生来到法轮功展位上。阿马尔说，我在这里感受到了平和与宁静。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给人们带来了信仰、平和与诚实。这对任何宗教和信仰都是有益的。谈及迫害，阿马尔说，法轮功为人类带来了美好，中共不应该如此对待法轮功学员。 杰拉尔丁观看了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的腰鼓表演，表示很好看。当他路过法轮功展位时，看到学员们正在演示功法，他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开始跟着学员的动作学练起来。杰拉尔丁说，当我跟着学练时，我仿佛来到另一个地方，一个祥和平静的地方，我感受到练功时发出来的能量。提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表达了谴责，并说，人们都应该享有平和的生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4460万。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瑞士德语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认识并消除妒忌心，放下人的情》，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1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前我总觉得自己修得很好，因为我每天读一讲转法轮，练全五套功法，并经常参加法轮大法的活动。我也经常主动发送真相资料，并与很多人讲大法真相。然而，我很少向内找。即使向内找，找到了执着心，并下定决心要去掉它们，但有些心还是非常顽固，隐藏得很深。今天我想分享我如何发现自己的执着心，如骄傲、怨恨、妒忌和走极端的倾向。可惜的是，我还没能完全去掉这些执着心，还在这个过程中。第一部分，体悟不走极端。大约2年来，我一直在参与一个媒体项目。在我还没完全答应参与这个项目时，当地的一位同修就让我帮忙给政要讲真相。这项工作主要包括发送电子邮件、组织和运行视频会议以及会后跟进。我们希望以此让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关注迫害，并达成决议和制裁方案。这通常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所用语言不是我的母语。这两个项目不仅帮助我提高了我的技能，也让我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由于一开始我在家兼职办公，所以能够相对轻松地投入这两个项目中。2021年秋季，因个人原因我辞职了，开始在我们小镇的一家咖啡馆兼职。在那里，我负责在厨房烘烤和装饰蛋糕。同样也在2021年秋天，神韵的推广活动如约而至，连日来我们都带着海报和传单上路，还把神韵资料挂在住宅的门把手上。而就在那段日子里，我的工作量也增加了，因为著名的灯之夜圣诞灯会，我们的小镇圣奥古斯丁在4个月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在此期间，这座城市被数以万计的灯光照亮，吸引了无数游客。因此，商店延长了晚间营业时间，包括我们的咖啡馆。由于我们缺乏人手，我的工作从清晨开始，一直到下午晚些时候才结束，具体取决于工作量。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政府议员确认愿意参加会议，似乎一切都开始运行了，仿佛师父在推动一切，而且速度极快。突然间，我觉得无法胜任各方要求，无法在做好3件事的同时还兼顾家庭、工作、花园和家务等。突然我就陷入了忙不过来的状态。在这里我必须提一下，我为能够兼顾很多事情而感到自豪。或许师父是由此提醒我， 应该要改变态度，提高心性了。一大早起来，在发完全球定点的正念并练完几套功法后，我就匆匆地赶去上班了。在那里，除了完成自己的工作，我还需要帮助一位同事做完他忽略的事，因为这位同事宁愿早点回家，也不愿做完他的工作。作为一个修炼者，我只是想默默填补这个漏洞，不抱怨，以表明法轮大法修炼者是好人。时不时的，我也会友好地给他指出，但没用，他还年轻，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起初我并没有怨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对他感到恼火，甚至到了不想再和他一起共事的地步。我们之间的气氛非常紧张。一天早上，当我再次咬牙切齿，满脑子负面想法地走进厨房时，我突然醒悟了。造成这种恶劣气氛的人，不正是我自己吗？我怎么能受一个常人的影响呢？这样怎么能救了这个众生呢？我已经跟所有的同事讲了真相，绝不能让我的情绪波动而影响了同事们了解真相。我立即纠正了自己，并感到心中充满了善。当这位同事来上班时，我热情地微笑着迎接他。他拥抱了我，说他非常感谢我，并很乐意和我一起工作。冲突就这么轻松化解了。在工作或社会中，我发现宽容大度很容易，然而在家里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两年多前，我和儿子移民到美国，我丈夫是美国人，非常支持法轮大法。一开始我们一起练功，然而由于他无法放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一段时间后就停止了修炼。即便如此，他还是很乐意帮我粘贴神韵海报，发大纪元报纸，并告诉别人法轮大法好。我丈夫患有临床抑郁症，并且经常会很冷漠。我们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它真的很小。作为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我需要很大的空间和地方。我们的居住情况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甚至没有一个可以关上门安静做项目工作的房间。我的办公桌在一个角落里，我在家中发生的一切的伴随下工作，这非常辛苦。因为我们存了一笔钱，所以决定寻找更大的房子。一切都很顺利，一家银行给了我们一笔合理的贷款，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找到了一所理想的房子，带一个大花园，周围被大自然环绕。我们提交了报价，并且对此满怀希望。我丈夫的状态也变好了，但后来我们被拒绝了，这还不算太糟糕，因为还有其他选择。然而，不久之后，我丈夫身心崩溃，不得不放弃工作。他什么也做不了，在家里待了6个星期。他的收入不稳定了，我们买房的梦想也就此破灭了。突然间，我被要求全职工作，我该如何在不搁置正式法项目的前提下做到这一切呢？失望和挫败感席卷了我。我悟到这是一个向内找的好机会。我向内找，我是不是太想有自己的房子了？为什么我突然渴望一个更漂亮、更理想的居住地和一个更大的房子呢？这对我修炼有什么好处吗？这会让我将三件事做得更好吗？我们是住在别墅、公寓还是房车里有区别吗？这难道不是常人的人生目标吗？修炼人的目标是什么？难道我忘了吗？第二部分，认识并消除妒忌心，放下人的情。我一直对自己要求很高，所以我对别人的期望也很高。由于我天生勤奋，所以觉得我的丈夫和儿子也理应如此。 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我对家人的控制和施加的压力有多大。丈夫停止修炼后，我心里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怨恨之心。虽然他继续支持我修炼，也帮我料理家务，但在我的眼里，他什么都做不好。我不仅不感激他，还看不上他。此外，他的抑郁症恶化了。下班后，他经常默默坐在桌子旁，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更增加了我的怨恨。我觉得我们没有了真正的家庭生活，家里的气氛死气沉沉。这对我儿子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让他也感到沮丧。暗地里，我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我的丈夫。我没能按照大法去判断及归正，并由怨恨生出了妒忌之心，妒忌那些看起来过得更好的人，妒忌那些永远开朗并能轻易过关的同修，也很羡慕那些看起来生活和睦的夫妻或家庭。而我自己的日常却被工作所累，我只能抽空学法和练功，经常在电脑前做讲真相的项目工作，直到半夜。我的时间总是不够用，而我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因为我已无法完成每日任务清单。而儿子在沉迷电子游戏的同时，还扫空了冰箱里的食物，也很令我沮丧。丈夫似乎不想介入，也就是说，一切都要靠我来解决。另外，我儿子和我那在当地已经生活了20年的父亲，都劝我多享受闲暇时光，而不是将这么多时间投入大法修炼及讲真相项目中。可惜我没能用善和忍来对待，而是采取了争斗的态度，为自己的修炼和项目辩护，并宣泄了我的不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走极端了，而且有很强的妒忌心。当我更深入地思考妒忌时，我意识到里面牵扯了很多执着心，怨恨、骄傲、争斗心、走极端，一切都源于妒忌。妒忌确实根深蒂固，一层又一层，我必须赶紧把它彻底清除。我应该努力放下所有人的观念和负面情绪。我想要控制一切也与这有关。在神运推广期间，我和一位同修有过一次关键的经历。当我们带着传单和海报出去时，他不断地批评我，要么说我递给他的挂海报的胶带太短或太长，要么怪我把海报挂得太高或太低，或者我在把资料挂门把时离他太远，在他看来这损害了整体合作。简而言之，我做的任何事都不能使他满意。在我内心深处，我很反感他，不想再和他一起推广神运了。可是我转念又一想，师父不是在借此给我一个提高心性和放下自我的机会吗？同修对我的态度不正是我对丈夫的态度吗？在我看来，他很少能把事情做对。我根本无法放下控制欲，所以总是感到压力很大。连我儿子都给我指出，说，法轮大法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你总是心情很差，还紧张兮兮的？也许你应该少出点风头。我离修炼和对法轮大法弟子的要求差得多远呢？如果我们能把别人当作自己的镜子，就可以注意到并放下许多执着。此外，我认识到，怨恨和负面的想法会造成严重后果。那么，我的负面行为会对我的世界和我的众生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他们还能因此而得救吗？如果我们不消除这些不好的因素，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的宇宙又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我们不能不断地修正自己，就会对我们宇宙中的众生造成可怕的后果，而我们要对此负责的。 我希望自己通过这些认识，最终能过了这一关。第三部分，见证大法的威力。我们也经历了大法的神奇。我丈夫精神崩溃后，他不得不在医院住了三天，并进行了多次检查。不过，他的身体非常健康。然而，医生还是给他开了精神药物和精神理疗。尽管我对此不是很高兴，但我并没有发表意见。几天后，丈夫意识到药物对他心理的伤害大于益处。我心中默默请求师父的加持，并对丈夫说：你不想再试试法轮大法吗？从中你不会失去什么，只会受益。出乎意料的是，他立即同意了。我们一起观看了师父的九天讲法录像，以及师父给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看完后，丈夫说他从中领悟了很多。他和我一起练功，身体得到了净化。两周后，他向我透露，自从开始练功以来，他就停止了服药，并且感觉很好。他心中甚至感受到了这辈子从未有过的喜悦。我感动地落下了眼泪，从心底感谢师父的慈悲。伴随我丈夫一生的抑郁症竟然在两周内就消失了，这只有法轮大法才能做到，这只有师父才能办到。我丈夫感谢我说：没有你我就迷失了。我告诉他，不是我帮助了他，而是师父和大法。虽然我丈夫不能定期练功，还时不时有反复，但现在他好多了，并一直得到师父的保护。他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设立了一个小型私人工作室，并开始骑自行车，有时会在空闲时间尝试新的食谱。一个原本冷漠毫无兴致的人，竟然变成了一个有冲劲儿的人。前几天我和儿子开玩笑说：你妈妈真的很小心眼儿，不是吗？儿子回答：没错。他证实了这一点，还举了释迦牟尼让弟子打扫浴缸的例子。我很惊讶，儿子虽然很长时间不练功了，但却经常引用转法轮中的例子。我想师父是在借他的嘴点悟我。当我再次善意地鼓励他和我一起练功时，儿子真诚地说：你多虑了，我知道法轮大法是好的，但我想先享受享受生活，这你能理解吗？以后我会重新练功和看书的。他也支持法轮大法，每当我需要在室外练功时，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的音箱借给我，还会确保音箱已经充足了电。是的，我儿子的命运不掌握在我手中，也不掌握在我丈夫手中，我应该停止担心。只要我修好自己，我的家人都会跟着受益的。看明慧网的文章对我的修炼也有很大的帮助。我必须羞愧地承认，在我修炼最初的几年里，只是偶尔访问过这个网站。直到移民美国之后，我才每天阅读更新的文章。有时因为时间很紧会延后阅读，但是我确保不会错过任何一篇文章。我非常珍惜所有的同修，同时也很钦佩他们在极端条件下过关的毅力。第四部分，师父的鼓励。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能从师父那里得到一些鼓励。经过一天的辛勤工作，我计划去我们社区的游泳池游泳。天气很热，我需要凉快一下。然后我想练四套动功。由于还有一些项目工作等着我去做，所以我在路上准备了一个下班后计划，游几圈泳，练四套动功，做晚餐，然后完成项目工作。 这些都应该可以在午夜发证念前完成。可我刚到家，儿子就让我开车送他去某个地方，因为他还没拿到绿卡，所以不能参加驾照考试。我很生气，他搞砸了我的计划。当然，他立刻注意到并爆发了。你从来都没时间陪我，只会坐在电脑前，压力山大。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但他无法做到。于是我把他带到了他想去的地方，然后努力思考如何解决这场冲突。他是对的，我的日程安排总是太紧张，以至于哪怕最小的变动都会把一切搞砸。于是我纠正了自己的思考方式，决定保持冷静。向儿子道歉后，就开车回家了。四套动功用了一个小时，我应该放弃游泳吗？不，这对我来说似乎不对。我绝对应该用这20分钟来犒劳自己。于是我跨上了自行车，向游泳池骑去。一位老妇人在门口迎接我，她直视着我的眼睛。当我游了几圈时，她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并一次次瞪着我。我被惹恼了，她究竟想干什么？当我想从游泳池上岸时，我和她搭话。我给她介绍了法轮大法，她激动地叫道，这就是我来游泳池的原因，您知道吗？我是来这里探望儿子的，明天就要回加利福尼亚了。今天本想再去海滩，但有某种力量把我推来了这里。他说自己身患多种病痛，却没有什么解决方法。他对法轮大法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我提出教他第一套功法，他欣然接受。我们做了两遍之后，他不得不躺下休息。他解释说，他的病让他非常虚弱，以至于无法长时间站立。但是他感受到了大法的巨大能量，并渴望能有更多的了解。我给了他一张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和一朵小莲花。他至少谢了我3次，最后我们含泪道别了。要不是我儿子耽误了我，说不定就错过了让这位女士得救的机缘。感谢师父的鼓励。师父还以其他方式鼓励我。大约一年来，我到处都发现了幽檀婆罗花。我还远远没有放下所有的执着，仍然在继续去除怨恨、骄傲和妒忌心。我要走的路还很长，距离达到返本归真的目标还很远。我最深的心愿就是放下自我，更加精进，利用好时间，做一名法轮大法的真修弟子，完成好自己的使命。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22年 瑞士德语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修炼》，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很高兴今年参加了在华沙举办的欧洲法会，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看到自己与同修们的差距，并且更加深入地思考自己人的观念和执着心。通过聆听不同学员的心得交流稿，我意识到自己缺乏写出个人认识的勇气，严重的自我怀疑让我觉得自己的认识太肤浅了。然而令我惊讶的是，今年的交流稿非常平实。于是我问自己，除了看到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外，还有什么是师父通过同修的交流稿点化我的呢？我意识到重要的是，无论我领悟了什么，我都得不断重新再用法来对照自己，因为我的层次提高了。这也激励我直面困难，反思，并写下了过去两年的情况。两年前，许多国家宣布实行封锁时，恰逢神韵艺术团结束了在瑞士的最后一场演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或许要一段时间后，我们才会再次因为这个大法项目相聚。我们很感激师父仍然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同时我们也思考这对神韵和众生意味着什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经历了许多考验，有的是表面上的，有的则是比较深层的，有些是身体上的，有些是心理上的。今天我与大家分享这个过程，并表达我对师父及大法的感恩。一，在常人工作中的修炼。我在一个过渡性的病房里做护士，这意味着病人在住院后会直接被转到我们这里，然后在这里住上几周，等待下一步解决方案。当中共病毒开始蔓延时，我们这处处都可以感受到巨大恐惧和不安。很快，我们的正常病房变成了新冠病房。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的病房随后被分开了，由一个区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继续完成正常工作，另一部分成为我所工作的新冠病房区。我们与所有病房完全分开，不确定会持续多久，仿佛我们在一个孤立的世界。我们有一个昏暗的小休息室，在工作时间不允许离开病区。我们穿着塑料防护服，除了护目镜外，普通的 FFP2 口罩上还附加一个口罩，这让我们呼吸更加困难。由于缺乏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的隔离造成的不断缺勤，以及对在我们病区工作的极大恐惧，我们经常无法休息，有时连续工作7到8个小时，我们才能够去上厕所或吃些东西喝些水。由于几个月来，除了护理人员外，其他人都不能在我们部门工作。除了正常的工作外，我们还必须承担订货、清洁卫生间、病房和厨房，接听内部和外部电话，取送食物。简而言之，这对我们身心都是巨大挑战。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是电话，值班表几乎每天都在变，有时每小时都会变。很快，这样的情形对我的同事产生的影响就凸显出来了，以及我作为修炼者该如何去应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让我提高心性并找出执着和人心的环境。一开始我还很有动力，这很可能是出于想要证实自我的执着，但是有好几个月我都感到沮丧，没有了动力。在那几个月中，我常常不得不承认，我的心性没能达到自己期待的高度。尽管我明白大法的原则，也清楚法在人的层面上的表现，但我却常常不能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大法的原则。尽管疲惫不堪， 我仍然坚持每天努力学法，并不断实践真、善、忍的原则。同时，如果有机缘，我会向病人或其家人讲真相，但这很难，因为要承受及忍受这其中的差距，我心中充满了挫折感和无望感。我和一位同事在疫情前就经常有冲突，他向别人抱怨说我工作速度不够快，而且对这个住院区而言，我的工作时间也太少了。他还批评我工作不够规范，可当时我在那里仅工作了3天，我确实不太清楚这些工作流程，而且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也没能积累太多的日常实践经验。我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内心愤怒、失望和怨恨的物质，随之而来的是失落，因为我非常努力的工作。我人的这一面反应非常强烈，尽管这很明显是一个考验。类似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他还在别人面前批评我，让我难堪，我竭尽全力的强忍，但在人的层面上，这让我疲惫不堪。在那一刻，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睛。另一位同事来找我谈及此事，但我却不想谈这个话题。我发现，通常在那种情形下，我的情太强烈了。我决定找个安静的时候和他谈一谈。向内找后，我发现，在让别人对我失望不能达到期望时，仍然要珍惜别人和自己，这对我而言太难了。另一位同事也注意到了这事，有一天他问我是否想转到普通病房，因为他也相信业力轮报的因果关系，所以他理解我愿意留下来，并对此不抗争。他很惊讶，我试着把这样的经历看作一种成长的机缘，并且仍然能够珍惜我的同事。我心里很清楚，这种珍惜不是在人的层面，而是在修炼人的层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清除负面物质，情况时好时坏。我提醒自己，这种境遇帮助我提高自己，但那确实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在病房里无法避开对方。师父帮助我通过真、善、忍的原则调整我的情绪，我学会了在痛苦中保持善心，并去除我的执着。我的同事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行为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个月后，他在与领导的会上称赞了我，从那时起，我们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欣赏地合作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们团队中没有领导，全靠自己。有一天，由于人员短缺，我们团队的主管也加入了我们。刚开始，我们中的一些人试图取悦他，直到我们都意识到要自食其力。我们体验到，不能相信会有更多人手的承诺。在这几个月里，在师父的帮助下，我意识到，其实一个人在什么位置并不重要，不同的岗位会有不同的职责范围，但一个团队真正的成长和成功，取决于人心，对常人而言也一样。作为一个修炼人，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并遵从师父的点化。我学会了在很多处境下向内找，更好地承受紧张的环境，并突破自己的极限来成长。同时，我也还要学习谦卑。当我的主管来到新冠病房任职时，我体会到了，虽然在他那个位置上，他还是很惶惶不安。我们共同帮助他在新的责任领域立足，同时也不忘他是主管，他也处处向大家伸出援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这段困难时期，我经常看短片《汗水、意志和信念》，这是一部介绍成为神韵舞蹈演员需要什么的影片，然后我试图学习神韵演员。我看到，当我越是深入向内找，我会越愿意从冲突中学习， 周围的环境也因此越和谐。慢慢的，我逐渐能够认识到，那些围着我的负面物质并不属于真我，虽然它们存在于我的空间场中，但并不符合师父看到的我，以及我的真我应该承认的。因此，我一意识到它们，就去主动清除它们。我注意到我们团队所经历的整个过程，这对我而言就如同师父对我的鼓励，让我看到自己的错误，面对自己要过的关，不躲避，而是用法理去克服，并接受自己的极限，同时知道只要我提高了层次，就可以突破这个极限，扩大容量。师父给我时间，让我认识法理，看到自己的不足并且成长。尽管如此，当新冠病房区解散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这一切过去了。经历这个过程，我体悟到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的，我一直在讲，这个整个社会其实就是给我们大法弟子开创的修炼环境。你不在宗教中，你在社会中修炼，那各行各业不都成了你的修炼场所了吗？二，最难护理的病人，帮助我修出善心与慈悲心。在那几个月中及之后，我注意到同事们对我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我赢得了更多信任。他们经常会让我去护理那些因为他们的行为而让护理富有挑战性的病人。通常，这些患者具有攻击性，难以管理，很难或完全不配合。有一天，一位同事问我说，你哪来的耐性？换了我早就逃跑了，或者告诉他我的想法。我真切意识到，大法一点点地不断改变着我的看法和行为。尽管在人这儿，我常会抗拒护理这些病人，但我明白师父为我选择了这种形式暴露我的执着心，比如对暴力和受伤害的恐惧，怕丢面子心，以及求得别人认可的心。我对在神韵演出到来前夕的一位病人印象尤为深刻，他是一名医生，满是抱怨和失意。每当我们鼓励他起床或做好个人卫生时，他都会对我们大喊大叫。他看不起我们，用轻视、愤怒、居高临下和生硬的态度与我们沟通。在我们的护理工作中，他经常侮辱我们，几乎没有护士愿意去他的房间。照顾他的第一天，我想起了一个业力重重的女人给神洗脚的故事。虽然她的地位低下，这位神仍然满怀善心和慈悲待她。我问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个故事？然后我意识到，她不就是我必须挽救的众生吗？那位神能满怀慈悲，为什么我不能呢？无论他如何对待我。因此，我开始用这个态度照顾他，我所要做的就是打开心扉，放下自我。一开始，当他骂我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波动得很厉害，虽然我并没有表现出来。他傲慢又不屑一顾，在医生面前说我是多么愚蠢。随后，没有人愿意护理他，因为他拒绝一切。我一次又一次被派去护理他，我也会主动接受护理他的任务，因为没有人乐意去照顾他，因为他是一个既不爱说话，也不愿倾听的人，所以我只有通过我的态度和行动来展现真、善、忍。我的几名同事很惊讶，他总是接受我的护理，甚至经常给他换衣服。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我被磨去了很多自我，以及我如何需要按照真、善、忍去要求自己。几周后的一天，我决定让他下床。他骂我，告诉我他做不到。我注意到了他的恐惧。天气很好，他坐在轮椅上，我把他带到了树林里。 这是他几个月来第一次离开床，我几乎没有说话，但我努力保持正面的态度，去理解他的怨恨和恐惧。我心里想着真、善、忍。之后我把他带回了房间，我让我的同事摘了两朵花放在桌子上。当我走出房间时，他感谢了我。三、参与神韵推广的总结。这两年参与推广神韵让我收获很大，师父让我经历了不同的情况，并让我从身边人那看到很多自己的不足。我能更清楚地认识到我空间场中的负面物质在哪里以及是什么，并有意识主动清除它们。我越来越有耐心，被鼓舞着走自己的路，在我当时的层次上继续证实法，尽管现在回想起来也有没做好的。我意识到我会很快用自己旧的观念或以前的经验去评判往事，只要我不在法上，常会有错误的认知，特别是在与人发生矛盾时，我常常看到我和法的差距，矛盾会使差距更大，如此会让我感到不满和沮丧，而这又会加重一切。在神韵演出后的几个月里，我发现我有求安一心，不想吃苦。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我学到了如何做一名法轮大法真修弟子，走正自己的路。这虽然不能让我避免时不时感到孤独或被边缘化，但我可以学会敞开心扉，改善自己。神韵今年来到瑞士时，我非常高兴。和往年不同的是，我觉得每一步都是修炼，即使我仍然有自我怀疑，我也比前几年更勇敢地走自己的路，虽然我对名利的执着还是很重。我学会了更加谦虚，我会在自己目前有限的层次上去证实法，我不想一直隐藏我的不足，因此鼓足勇气把它写出来，仅是我所在层次的认识。感谢师父的加持，让我每天能更多地敞开心扉，并给我修炼的机缘。谢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Thank you.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